今日是2020年3月15日大斋期第三主日崇拜。今日的讲道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4章1至13节。第一节，耶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第二节，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饿了。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第六节，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第七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归你。第八节，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要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第十节，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第十一节，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第十二节，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一节经文读毕。今日讲到的是吴雪容宣教师，讲到经文是谦卑信服上帝。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已经进入大斋期的第三个主日，在大斋期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主题，例如四十日忏罪悔改、刻苦己身、禁食和祷告等等。而我今日所选取的经文当中讲及耶稣在旷野四十日禁食期间受魔鬼的试探。在我讲到之前，我们一同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是蒙神悦纳，让传讲信息的和讲道的人都同感一灵，一同领受，彼此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祷告，诚心所愿。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他认为人的需要总共有五方面的层次，是由一个三角形来到表达的，由最基本的层次，第五层次生理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性那方面，这几种方面的都是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求。第四层次安全的需求，指的是人生安全、生活安定。第三层次爱和被爱的需要，例如对爱情和友谊的追求。第二层次是受人尊重的需求，例如个人成就感。最后和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的层次，例如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的程度，完成和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现今世界各地就在正面临紧最基层的部分，即是第五、第四层次，因为一场新冠状病毒的肺炎好像一场瘟疫咁肆虐，令到全世界各地死亡和确诊的人数不断增加， 周围都喺度抢緊口罩，如果买唔到口罩嘅话，人人都好驚生命受到威胁被感染。突然间人生嘅安全都会被威胁，有啲行业嘅人更加被逼放无薪嘅假期，更甚嘅系令到有好多人都失业，半年之间生活变得唔稳定。而且前两日袁国勇又呼吁香港人今年都避免外游，因为呢个新冠状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各地，因为疫症仍然未能够止息。呢番话令到鍾意外游嘅港人更加嘅忧心重重。而今日所宣讲嘅经文係讲到魔鬼向耶稣嘅试探，係由以下三个层次出发嘅。第一点，身体上需要嘅层次，经文记载喺第一到第四节，魔鬼向耶稣提出第一个试探，亦都系最基本嘅生理需要开始。路加特别嘅提到，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喺40日里边受魔鬼试探。耶稣完完全全嘅道成肉身，经历咗人性嘅软弱。在经文的第二节是这样说，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旷野在灵修学上面有可能成为同神相遇和觉悟的地方，而旧约当中的旷野更加会令我们会想起昔日以色列民出埃及后受试探40年的地方。摩西亦都经历过在西乃山禁食40昼夜，经文记载在生命记9章18节，而以利亚亦在何烈山上面有类似的禁食经历，经文是列王纪上19章8节。记得2011年冬天我都去过以色列的旷野，旷野是一个荒芜之地，那里空无一人，是一处好晒又干涸的地方，附近乜嘢嘢都冇，连一处可以遮阴的地方都冇。相信在夏天的时候就好似沙漠一样。相信大家都听过好多人的生命见证是因为走到尽头才信耶稣的啦。在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唯有耶稣才是他的倚靠，这个是一个好真实的经历。接住落，当40日冇食物落肚嘅时候，上帝嘅儿子真实地经历到肉身上嘅感受，就系肚饿啦。于是魔鬼向耶稣提出咗一个适切嘅试探。呢度经文系咁讲：你如果系上帝嘅儿子，你大可以将呢块石头变成食物。而耶稣嘅回答系即时拒绝魔鬼。他就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是神的儿子，绝对有能力将石头变成热辣辣的面包。从5饼2鱼的神迹就知道耶稣绝对有这个的能力，但为什么耶稣不照魔鬼的话呢？这样做耶稣不是更加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咯？最重要是耶稣他知道魔鬼的动机不良，魔鬼根本知道耶稣的来头，最根本的原因是魔鬼想利用耶稣那刻的身体上面的需要，而叫耶稣做出一些违反上帝心意的行为。我们可以问自己，曾否因为身体上的需要而做出一些违反上帝心意的行为呢？圣经上面记载人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而失败的例子真的很多，例如亚当夏娃因为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失去长子的身份，以色列民在旷野因为玛拿而激嬲了上帝等等。若果将食物推到人的七情六欲的话，失败的例子就更加多，十只手指都数不完。耶稣对于身体需求而来的试探上面，他的态度是很决绝地回应魔鬼，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大斋期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将熟灵操练在生活上实践出来。禁食是专注和顺服的操练。禁食并不是因为要苦待自己，相反地，禁食是出于圣灵的引导，亦为了要抵挡魔鬼的试探，预备完成上帝交托的使命。禁食并不是一种努力去操练自己的意志，去抗拒食物的诱惑，当然都是不食不饮，但并不是因为自己抗拒食物的意志，应该在于我们完全被圣灵感动之下，全心全意专注于上帝自己，让上帝的话语充当我们的食物，这是属天的粮食，要喂养我们的灵性生命。所以耶稣先一再强调，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只有这一种经历，我们才能够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再有别的上帝，不再贪恋别的一切，要对付自己的贪恋和执着。我们并不能够只靠自己的意志，靠己力胜过一切，但骨子里仍然是自己话事，并没有真正这样去遵守诫命。禁食不是为了其他，就只是为了要谦卑，以致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抗拒试探。因此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藉着禁食来操练自己的谦卑顺服。当魔鬼第一个试探之后，继而开始尽心地向耶稣提出第二个试探，金钱权力的层次。经文记载在第五到八节，魔鬼领耶稣上高山，刹那间讲了一番狂妄的说话，将天下的万国都要指给耶稣看。耶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本来是交给我的，我喜欢给哪个就给哪个。你耶稣若在我面前下拜我，一切都属于你。魔鬼开始的时候，由身体上的需要转到马斯洛所提及的需求层次的当中更高的层次，这个就是安全的需求，受人尊重的需求。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金钱的确是安全感的象征，权力亦都可以代表着受人的尊重。若两样都能够拥有的人，就代表那个人是几咁成功，是人生的胜利组。曾经有一套印度的电影叫做《穷得只剩下钱》，里面的主角是一位嘟嘟车的司机，他很穷，但是心地善良，童叟无欺，每日都穿梭在新德里奋力求生，尽力去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另一个主角是一位亿万的富豪，他从来都觉得周围的人动机不良，会压他，从而呢令到这个富翁对人呢完全呢都没有信任。有一天，一位讨饭食的女仔就抢走这个司机阿默固定女乘客的包包，在逃跑的时候呢就被车撞亲。那这个嘟嘟车司机阿默呢就及时呢将他送院留医啦，并且自愿呢为了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孩呢去筹这些手术费。期间呢阿默呢就载住这一位个样好似一个游民但是又满口牢骚的老伯伯，他面对着种种无理的要求，阿默呢真诚又无私咁样去关怀，让这个老伯伯呢印象呢好深刻。为了尽早呢筹齐夹齐这个的手术费用呢，阿默呢返屋企都唔返，但係佢就拼命咁樣去做嘢，最後決定呢將父親留俾佢嘅嗰部嘟嘟車賣咗去，窮到呢只係剩低一條命。失去咗謀生工具之後呢， 有一个一路暗恋呢个司机阿麦好多时嘅女仔就伸出援手，用嫁妆嘅名义咧就买咗一只新嘅化油器俾佢，等佢可以咧修理好呢一台中古嘅嘟嘟车，重新营业。突然间有一位律师出现，找上门找一个司机阿麦。阿麦才发现原来之前载过的游民老伯伯原来是一个亿万富翁，他死了之后将家产全部给了阿麦这个人。意外之财从天而降，一份临时更改的遗嘱正正在等着这个司机阿麦去签名的时候，这份身家就是属于他的了。究竟他的人生是不是会因此而到重新洗牌呢？有钱是不是代表拥有全世界呢？魔鬼就向耶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就说了，如果你在我面前跪拜我的话，这些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假设耶稣在那一刻真是顺从了魔鬼，你认为魔鬼是不是真的会将万国的权柄和荣华给了耶稣呢？当然没有啦，千祈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根本就是说谎者，因为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是耶稣基督，并不是魔鬼。我们比较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都是用同一个招数来到试探他们，对他们说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一定死的，但是神明明叫他们不可以吃，因为吃了必定会死。人呢却是呢不听神的说话，反而听魔鬼的说话。睇翻耶稣，佢冇中魔鬼嘅诡计，佢用神嘅话语去回应魔鬼嘅试探。经文记载喺四章八节，佢话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独侍奉他。我哋有冇俾金钱、权力成为我哋跟随上帝嘅拦阻呢？言语荷兰有句言语就系话，钱可以买到房子，却买不到家庭的温暖，可以买到张床，但是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钟，但是买不到时间，可以买到药物，却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地位，却买不到尊重，钱可以买到物质的丰富，却买不到平安。这一份的平安是在生命的层面里面，钱是买不到，只有跟生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连结，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幸福。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再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你们不能够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愿耶稣抵挡魔鬼试探的一句话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当魔鬼第一个、第二个试探失败之后，魔鬼的试探层出不穷，继而开始尽心地向耶稣提出第三个试探，就是自我实现的层次。究竟耶稣又怎么回应他呢？经文记载在第九到十二节。第三点，自我实现的层次。魔鬼向耶稣提出了第三个试探，是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究竟这个试探是什么一回事呢？若果套用在马斯洛的人生需求理论当中，这个是进入最后一种自我实现的层次。这种试探的核心 就是引诱耶稣以惊人的举动来获得所有人的崇拜，来建立名声。这个方法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耶稣以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来拒绝魔鬼的试探。耶稣要获得所有人的崇拜，并不是靠从殿顶上跳下去的方法，乃是靠十字架的道路。亚当夏娃的跌倒，归根究底是自我实现作祟。有位圣经的学者对于夏娃的思路有一个很深刻的描述，他是这样说的：见那棵树好作食物，又悦人耳目，而且那树令人喜爱，能让人有智慧，他就摘了果子食。更重要是听了魔鬼的引诱，是能够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就是因为一句像上帝，就造成夏娃被魔鬼利用了，将自我实现无限放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韩国有一位名目失脚的事件呢？他由一间小型教会扩展到今天50万人的教会，由一位籍籍无名的传道成了出名的名目。他每年举办很多医治神迹报道的特会，吸引了很多人去听，会众来自东南亚啦。当他一出场的时候，拍手欢呼声就不断，就好像一个超级巨星一样受万人敬仰。而且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权能呢，医治了很多人，但最惊人的是医治长短脚同埋医治瘸腿的，令他能够走路。但最终他都是因为金钱上面的问题被判决。从这个真实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当人越来越渴求达到某一种目的的时候，不论是金钱上、权力上、受人尊崇赞赏等等，魔鬼就会时时刻刻用不同的手段，用一些看落去很合理化的理据，等我们去相信这样做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会察觉的，以致呢让我们犯罪得罪神，甚至乎呢离开神。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所讲，提醒我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魔鬼就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试探，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引诱我们去犯罪，去得罪上帝。所以我们呢要警醒，去多些为自己去祷告，求主的圣灵给我们能够辨别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会得罪上帝的事情呢？愿主帮助我们。最后当我们读完耶稣受试探的经文后，我们又有什么出路呢？或者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一点，经文记载在第13节，我们的出路。今日是大斋期的第三主日，圣经肯定地告诉我们，耶稣受试探能够帮助我们积极地面对。因为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讲到，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帮助被试探的人。以及四章十五节话，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亦都是多方面受过试探，同我们一样，只是他同我们不同，因为耶稣没有犯罪。胜过试探的经文好像很沉气，重复又重复地说，个个都好熟这一段的经文，甚至每逢大斋期都会用这段经文来宣讲或者做默想。 胜过试探的耶稣仍然是我们在大斋期期间去学习祷告和禁食的对象和目标，因而给到信心和盼望给我们。另一方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对试探有更深的体会，说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祂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了。问问自己，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去跟随神呢？有什么经常成为我们的试探呢？身体上面的情欲、金钱的权力、自我中心，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因此我们是极需要圣灵的帮助，去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藉着禁食来到操练自己的谦卑和顺服。求主继续显明我们这班跟随主的人当走的路，亦都求主差派圣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给我们能力走上这条道路，而愿意透过禁食学习谦卑操练顺服，以致生命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好在侍奉的道路上抵挡种种的试探和攻击，不致跌倒，能确认自己就是上帝的仆人了。愿意我们一同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你的大爱，你曾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战胜魔鬼，保护我们不受仇敌的陷害。感谢主，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你也有力量保护我们，免得我们再受魔鬼的诱惑。求你将你的力量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刚强起来，领受圣灵的感化和真理的教训，作天父所喜悦的儿女。亦都求你赐给我们祷告的灵，使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祷告，诚心所愿。
这一刻是家事分享和香港的消息和教会肢体的代祷事项。本堂有鉴于现时在香港武汉新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严峻，3月15号主日的实体崇拜仍然暂停，愿意弟兄姊妹安然在屋企纪念主。教会会安排录音在崇拜之前放在 WhatsApp 群组和网站上面，请各弟兄姊妹在家中聆听主的道，同时亦会取消所有聚会和活动，直至另行通知，当中包括青崇及幼主、儿童主日学和少青团契、保罗团契、喜乐团契，日后会因应疫情的发展再计划几时安排聚会。若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络吴宣和执委们。感谢上帝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传扬主的道，纵然我们不能够在教会见面，但仍然能够去彼此去关心，互相激励，互相激励勉励行事，见证主的恩典和厚爱。这一刻是香港和、教会肢体的消息代祷事项。第一点，为着新冠状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且以全球大流行，已经有110个国家和地区爆发12多万宗的确诊个案，其中有4600多人已经死了。求主止息这一场好像瘟疫般的疾病。香港累积已经有131宗确诊和一宗疑似的个案，已经有4人的死亡。求主保守医护人员及帮助患病的早日康复出院，为所有香港教会和机构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缘故而要停止聚会，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艰难期
仍然能激发爱心彼此相顾。请仍然为陈国周伯伯去祈祷，他仍然在医院留意，求主的医治临到，让他早日康复出院。请为汪凤平和联志姊妹的身体祷告，他们总是周身骨痛而要食止痛药，求主保守他们的健康。亦都为继续为张杰芳姊妹去祈祷，他现正服用标靶药的当中，求主减轻他的副作用，医治他的身体，亦都求主保守他四月复诊的时候体内边的癌指数能够降低。继续去为我们教会四位 DSE 学生去祈祷，当中是张子婷、钟云轩、曾泳仪、张柏阳去祷告。他们3月27号开始就要面对这个的公开考试了，求主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亦都求主赐下积极正面的心来到预备考试。现在是木土的时间，良善的上帝啊，在患难的日子里面，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们要投靠你。随着病毒的蔓延，不少地方已经面临疫情在社区当中爆发的危机，求你赐智慧给各地的政府官员和社区的领袖，帮助他们采取积极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确保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的正常供应，令到居民不至于陷入恐慌。求你施行大能，止息疫情的扩散，减轻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耶稣啊，我们奉你的名宣告，在这场疫症的当中，在一切的患难里面，唯有耶稣基督你是香港的拯救。香港放弃以财力、地位、人力、物力、科技、专业、知识、经验等等来自救，这一切都要降服在主的脚前，为你所用。从今以后，香港不再以别的夸口，而是单单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单单夸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香港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啊，你必能拯救香港脱离一切祸患，你也必能够带香港跨过这一场的病疫，你必能够领香港离开这个死荫幽谷。耶稣，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位在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切切祈祷，求你的宝血遮盖他们，叫他们不被瘟疫传染，这个疫症传染，又求你赐下平安和盼望，叫他们心里不要惊惶，因你必与他们同在。主啊，愿你兴起医护界的基督徒，使用他们，叫其他未信的同事从他们身上看到你是那个幽谷中的盼望。主，我们亦都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当中有陈国洲弟兄、汪凤平姊妹、黄联志姊妹、张杰芳姊妹都交在你手中，主让他们身体上面有不适，求你的医治都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藉着你的医治能够呢见证你就是那个赐下平安、赐下恩典那位的神。主啊，都求你帮助他们能够在痛苦患难的当中能够紧紧抓住你的手，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最大的医生。主啊，求你都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的患病的当中更加的去依靠你。你保守陈国洲伯伯，让他的身体上面那个的不适能够呢早日都能够呢渐渐的康复，让他能够早日出院，以致呢他的家人呢都不会因为呢在去医院睇唔到佢呢而感到内疚。所以求主你都保守医护团队能够呢是早日帮助伯伯，能够呢是让他身体上面的毛病能够呢渐渐康复。主，我们都将杰芳都交在你手中，主要他仍然都需要呢服食标靶药在里面。主要当中身体上面都不多不少会有些副作用，身体会出现一些的甩皮啊、红疹在当中，求主你都减轻他的副作用，让他真是透过 标靶药的当中，你让它体内面的癌细胞能够慢慢的减低，让它 的精神呢能够是逐渐逐渐呢是恢复的。主，我们都将杰方都交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掌管他的生命。主，我们亦都将教会几位 DSE 的学生都交在你手中，让他们有两位3月27号要预备考试，其中另外两位3月30号已经要进行一个公开试的当中，求你预备他们的心情，更加保守他们每一天晚上的睡眠质素，让他们有一个放松在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即是我们只要尽心尽力预备好自己的时候，主啊，成绩是其次。主啊，让他们真的知道，主啊，即是求我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再加上祷告，相信上帝你必定带领他们走过这一段的人生的路途的里面。求主你都赐下平安，让他们来紧在个 DSE 考试的当中都能够呢是顺利的，能够将他们所读的应用在份试卷的当中，以致能够呢都考试成绩的时候能够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主，我们多谢赞美你，我们同心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祷告，诚心所愿。这一刻是差遣的时间，我们以耶稣的祷文来到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